的时候，我们先把整篇读一遍啊，因为它也不是太长，只是说这个字有点小啊，如果你们有困难就不好意思啊，你们可以看你们手上的圣经啊。好，我们一起念啊，来啊，四十二篇的第一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记起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他还要称谢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比撒山纪念你。你的抱布发声，声音就与声音响应，你的波涛红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你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足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啊。好啊，这个诗篇啊，跟很多的诗篇有相似的地方啊，就是大卫在苦难中的祷告了啊。当然我们今天就不太去讲他的背景，因为的确也是学者有各有各的说法啊，有的说这个是大卫在躲避这个扫罗啊，有的说是躲避他的儿子亚沙龙啊的追杀啊。的确大卫生平啊有很多这种例子啊，就是被人追杀要逃命啊，这样啊。所以各有各说啊，因为他的内容看来呢，很明显是大卫被赶出去了啊，因为他在野地啊，他在这个黑门山岭啊，他在约旦河畔啊，就表示说他已经不在耶路撒冷了，他不在这个犹大地。但是就按时间长短来看，亚沙龙的背叛其实不是很长。就相当短时间亚沙龙就被杀了，大卫就回来了但比较长时间的这个受苦呢，是扫罗的时代大卫用好多的时间在逃命的过程当中所以一般上比较倾向是可能是前者了就是他还没做王之前的那个阶段了，好吗？不过我想不是很重要如果以后你去问大卫，大卫说是第二个阶段也没问题因为的确他整个诗篇的重点呢，不是在讲这个坏人是谁整个重点是在讲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要很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最痛苦的事情呢，不是因为你没有的水喝，没有房子租还是说你没有的上网因为今天没手机不能上网也是很多人的痛苦大卫说他在逃命最痛苦的事情呢，就是他不能敬拜我想很多人在痛苦的时候他已经不记得这个事情是吧，他认为说我都没有的吃饱什么敬拜我房子还没找到什么敬拜工作还没找到，生活还不安定，所以觉得敬拜有没有敬拜有没有机会去教会好像是很后面的事情是吧，连好像大家也都认同了表示理解，所以你就会看到今天很多的信徒他不来聚会，他的理由呢 其实在神的那里是很不合理的，但是在人那里是很合理的啊。他可以说是因为什么工作啦，因为家庭啦，因为什么什么啦啊。总之你要知道，大卫他最需要的是他的命被保住的时候呢，他并不以这个为忧伤，他并不以他不能够睡王宫为痛苦。他说他最忧伤的是因为他失去他去圣殿的敬拜，圣所的敬拜。所以你今天就会明白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不是啊，就是我们的心没有到那个点啊，我们是远远跟着神啊，有去没去还是看到影子啊，不错了啊。但我们其实跟大卫的区别不是因为大卫啊又犯奸淫又杀人啊，所以啊他特别坏，是他犯很多罪，我们也犯不少罪啊。但是你要知道他的特点，就是他跟上帝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特别他很享受可能是我们很多人很勉强的一件事情，就是敬拜。 OK啊，所以我是希望说你把这个诗篇的重点放在这里来想啊，就不要太多去想它的啊是哪一个年代啊的嘛，就算你对了也没意思了啊。好了，所以我希望说今天能够一次啊把这个经文讲完，大家会比较看得出啊整篇的诗篇啊的祷告的一个重心啊。OK 啊，就是大卫他在整个就是祈求当中，他也有怎么说呢？有一个波折啊，他有起伏的状态啊。就前面呢、啊，他比较忧伤啊，中间的时候呢，他会快乐一点点啊，他会提到一些快乐的事情，连到结尾的时候，他又请上帝就是眷顾他啊，因为他很痛苦，这样啊。所以这个诗篇是没有修改的啊，它不是为了好像符合某一种的格式，或是说为了什么场合啊要好看啊什么，它就是一个就是很坦诚的一个忧伤的人的祷告啊。你看这样的祷告就记下来成为神的话。你知道吗，我们的祷告可能很好听啊，我们可以讲很多，但是我们的祷告没有被记下来OK， 当然这个时候也没有了哈，神的话已经完成了。但是你知道大卫他的祷告被记下来，不是因为他优美，文字优美，是因为真诚啊，而且上帝要用大卫的祷告来安慰世世代代千千万万的人啊，因为许多人也在这样的一个痛苦当中，所以读了大卫的祷告就心里得安慰，好吗？盼望我们有这样的心啊，意思说我也不勉强你说非得要这样那样啊，但是如果有失去敬拜上帝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应该以此为一个很大的思考啊。如果心中为此而难过，你要认为这个是一个很正面的事哈，这是应该的啊，不是因为小题大做啊，不是啊，因为这是每一个信徒好像失去了一个福分的一种心态，好吗？啊，当你有这种的渴慕啊，你就会发现敬拜对你就产生很大的意义。当然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渴慕，你每次来因为很方便嘛，你就来了啊，人也很方便你就走了，你不会有什么大的区别，虽然有一点点知识啊，听了得懂一些东西，但是至于要你把它放到特别忧伤的这个地位，你就没了啊。就是如果你没有这种的心情啊，其实你很难在敬拜的当中就是经历上帝的恩惠跟喜乐啊。OK， 好，我们来看了啊，就看大卫怎么讲啊。我们来读一段一段的读啊。第一节就是都很简单啊，就是很短的一个句子啊。第一节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啊。” 可能你们都唱过这首歌啊，我们英文有一首歌啊，如露切木溪水啊，啊，可能迦南会常常弹的啊，对，那一我们可能就以为啊，就是这个歌，不是啊，其实很多的歌呢，就是找了一些优美的字啊，就写了，但是其实那个写歌的人他不大管这个经文出现在哪里的，啊。这句话是出现在一个很忧伤的一个情况之下的。OK， 为什么说鹿切木溪水啊？你知道很正常嘛，动物都喝水。鹿跟其他的动物有一个在这点上有一个很特别的表现呢、啊。当然我本来也不懂，我不是养动物的啊，也不是专家，我就去查一下为什么特别是讲鹿。因为鹿呢，在干渴的时候，它有一种很强烈的渴求。就是说他会不吃不睡的啊，就是要找水啊，他有这种的特点啊，他不会像其他动物这样啊就随便了啊，他不会。所以鹿在干旱的日子啊，就是炎热的气候的时候啊，他很急需要水，而且他不是吃啊，他只是喝，他喝完之后呢，他就好像重新得力一样啊，他就可以继续跑很快啊，那些猎人啊什么啊就没了办法了。但是如果你要让鹿不能再逃呢，就是不给它喝，连它就会疲乏下来，连它就不能再躲了。 OK， 啊，大卫是在野外长大的啊，他看羊啊，看顾羊，所以他懂这个习性，所以他就说，你们知道我现在的心情呢，我好像鹿切木溪水啊，不是说大卫很口渴啊，大卫是在说他渴求敬拜几乎要死啊，就是他看敬拜就是跟他的性命有关啊，如果他不能敬拜，就是他分分钟会给猎人给狮子给老虎啊吃掉。所以他说我的心切慕你啊，你就是上帝啊的这个你是表示敬拜啊，如同鹿在干渴的时候切木溪水一样。 OK， 这可能我们没有这么认真的去想啊，但是实际上应该是这样子啊，因为大卫他当时啊，他看敬拜胜过了一切的享受财富啊，他被赶出去，当然他就失去了这些了啊，失去了他的安逸的生活啊，他的财富啊，他的家人啊，亲人啊，各样啊。OK， 但是大卫没有提这些事情啊，我就想念北京的什么烧饼啦什么的啊，我是马来西亚人啊，最想念的马来西亚的什么肉骨茶啦什么，没人讲这个东西啊。他说他最想念的是敬拜，是敬拜。OK。所以我们就看了为什么在敬拜里头会有这样生死的这种关键啊？真的没有敬拜会死掉吗？啊，实际上如果你长时间不敬拜上帝，你还活着，我所谓活着不是肉身啊，你的灵性还在，是神特别保守你的啊。基本上如果我们不敬拜神，在旧约里头你就被剪除了。意思说如果你不守安息日啊，立刻的结果就是不把你算为是以色列人，意思说上帝就把你赶出去了啊，就不算是天国的人了。 OK， 只是今天有很多人呢，一年呢两年呢出现一两次啊，但是还是有信心啊，很奇妙啊，他还是会读圣经啊，有的基督徒，特别是欧洲的，真是奇妙啊，有的就是已经不知道十几年了也没聚会的，但他还是会说自己是基督徒了。 OK， 后来去了教会还是可以就是懂得敬拜上帝啊，其实你不要以为这是正常的，这其实是不正常，是上帝特别开恩，因为在欧洲的确这个华人教会是分得太散了啊，就不像在亚洲这样啊，每条街都有教会啊，不像在北美这样，所以的确上帝特别保守啊，在欧洲那些属于他的人，但是也不是一个借口啊，距离什么的啊，不应该成为我们长期不聚会的原因了。 OK， 我们现在就看了为什么这个聚会啊 被上帝设定啊，是因为上帝要透过聚会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来操练我们对他慈爱的啊一个依靠啊，意思说，上帝他喜欢这个方式 ，OK， 他可以用很多其他的方式，但是他在圣经里面他定了这个方式，他用他的慈爱吸引我们到他的面前，然后他又喜欢跟与我们分享他的荣耀，所以上帝呢有这样的一个主动啊，他愿意分享他的好处，但他没有叫我们上到天上去，对吧？通常我们说，哎，我请你来我家吃饭，对不对？啊，我请你吃什么好吃的，什么什么，你但是你的条件是你必须来我家嘛，啊，你来我家，我煮给你吃嘛。你有没有试过说，我煮好料，但我带去你家吃啊？啊，当然这个可能是生病什么你才这样做了，啊，一般上你是请人家来了。上帝有好东西，他没有叫我们上去，因为如果叫我们上去，我们没有人敢上去。你敢上天上去吗？啊，不是说你不能啊，这里说上天就是离开世界啊。那上帝没有要求我们，如果要亲近他，就要上来啊，要做神圣的人，不然你上不到天嘛啊。上帝可怜我们啊，他下来。所以你要知道，敬拜本来是不会发生的，因为神是在天上的，他一下来，他就会成为罪人的噩梦跟毁坏，因为神一下来，他就把成千上万的天使带下来，因为他是君王，他不可能一个人出来，他一出来就是有1000个天使跟着他出来。你想他走过苏伊士火车站，你想那个地方还会存在吗？那些就在那边就是做一些不好事情的人还能够在吗？不能在。所以上帝没有这样子对我们， OK， 他怎么样呢？他设定一种形式叫做敬拜在地上，连他用他的灵啊，以一些的以礼仪啊，表征的礼仪啊，来代表他。OK， 所以在旧约其实已经是这样了啊，有会幕啊，有什么祭坛啊，这些东西啊，其实他们都是物质啊，这些都是物质，但是啊，被上帝指定为表征物，就是说你看见祭坛，你就想到赎罪；你看见约柜，你就要想到神的同在。那实际上约柜不是神的同在，因为神都不是约柜嘛啊，但是上帝就可怜我们，就说好了。你每次看到约柜呢，你想到神的同在，我就给你看到神的同在啊。所以为什么把约柜扛出去就可以打胜仗？因为神同在，肯定打胜仗。但是其实本来神就同在，但人软弱嘛，你就用一个箱子这样子啊，让你知道啊，他走到这里啦，他走到那里啦，这样子。OK， 那所以你明白，崇拜主日崇拜已经是上帝特别迁就人的了。如果你还觉得怨见呢，我没话讲了啊。就是上帝都没有要我们就是到天上去，如果国家总统请你吃饭啊，你可能一两个月前就天天去剪头发啊，天天去搞外形啊，因为你要那天最好状态，你紧张得不得了，是不是？上帝没叫你到天上去，他来。而且你看今天的敬拜多么的普遍了，意思说上帝也没有叫你走几个小时去啊，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啊都设立了啊，有敬拜的地方，有人传讲神的话，有主耶稣基督的肢体，就是有弟兄姐妹。你看他体贴我们到这个地步，就是因为他很想见我们。为什么要见我们？他要与我们分享他的好处，他的荣耀。OK， 所以你要改变对崇拜的观念呢，不是一种要求。如果是要求就算了啊，你也都信主这么久了啊，反正也没事啊，你就不做就是了。不是要求，是神对我们的善意。能刻意拒绝敬拜呢，其实是敌对。那就好像，你有一个人啊，他请客，但是他请了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你就故意不去。 也不去是什么，你抗议嘛，你表态一下说啊，你不尊重我的感觉啊，你请我就不要请他，请他就不要请我，这样连你他请了啊，连你就不去啊。所以如果上帝已经这样就是降卑啊，哈、啊，就迁就我们到这个地步，他一个荣耀的神啊，竟然就在一个小屋子小房间啊，像我虽然我们教会还算蛮大的，但是你想有的地方很小啊，就在这样一个简陋的地方与人相会，多么不称他，对不对？他都来，我们还有借口吗？我们还可以说啊，今天不方便啊，天气太好，我想出去啊。这当然，我想多数人都不是恶意的，所以都没事。但是哪一天你是恶意这样做，我很相信，你是冒犯了啊，神会追究的。OK， 所以你今天听完了，你再这样做，我就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啊。但是我是希望说，我们真的是要看重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啊。除了信耶稣上天堂哈、啊，这一类的我们知道之外，崇拜是他每一个星期都把好东西拿来分给你的地方。OK， 但是他每个礼拜带东西来，你都不在，他又带回去了啊。如果你做过这样的事情，你就是有人跟你约啊，说啊，我们下个礼拜在教会见啊，啊，我想尝尝你的寿司啊，你就好不容易扛了一个寿司过来啊，哪知道你扛过来之后呢，他不来，他说啊，今天呢、啊、天气不好，下个礼拜了啊，你就很无趣嘛，你说那早讲嘛，对，你不要就算了，也不看重，讲就讲得那么可恶，想吃。哎，现在一点点就不来了，让我扛过来又扛回去都发酸了，那个就扔掉了，不能吃了，是吧？你试过一两次，你就知道我们让上帝有这种酸酸的感觉、啊。每个礼拜，因为说来又不来的嘛，是吧？就刚好前天说来也就不来了。其实上帝其实他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只是因为他顾念我们的软弱，所以。啊，他还给我们机会啊，说好吧，下个星期，下个星期，所以其实你会很惊讶，上帝可以等我们很久的，但是这个不是永远的等待啊，总有一天你没有的等的啊，你就像旧约那些人，就是不守安息日就被剪除啊，就是不在名单上，不算是神的子民，因为神的子民就是敬拜上帝的人。OK， 好了，不多说了啊。当然，这个话是跟现场的弟兄姐妹讲，那没来的你也不好去吓他啊。啊，就是啊，他们有各种理由，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讲的是不是动作啊？我讲的是一种心态啊，就希望说，我们能够看重这是一个福分啊，而不是一个勉强的要求，好吗？好了，所以敬拜当中。有很多的礼仪啊，好像刚才啊，心怀知识也带我们啊，祷告、默想、读圣经，对不对？其实这些的礼仪呢，不是硬性的，但是这些礼仪其实都是一种操练的。OK， 你要这样子理解啊，就是说，唱诗不是因为啊，我们当中有男高音、女高音给他表演一下，不是这回事。啊，可能有的教会把唱诗变成是表演，那个是世俗的教会。OK， 其实每一个环节，当就是同工啊，好像我们执事们呢、啊、讨论呢、啊，把它放进去的时候，其实都是要帮助弟兄姐妹在敬虔上面得到操练。就是你读这些话，你唱这些诗的时候，你们的就是敬虔啊可以进步，不是因为它很好听啊，我们来唱唱看啊。我不知道啊，我自己是挑歌选诗歌的时候是要等啊，要看要想，不是想唱最新的就好听啊，不是啊，有的诗歌在头脑转了几天我才给你们唱的啊，因为也不是我要唱的，但是他一直进来啊，我就顺服嘛，如果上帝真的要用这首歌跟你们讲话，或者跟你们中间的一个人讲话，那我们就顺服了，因为整个目的不是让人舒服，不是让人什么有参与感啊，目的是操练敬虔，让我们的灵性能够被提升， 好了，你想当时大卫已经懂这件事情了，我们今天还不懂啊，但是大卫那时懂，所以他会那么伤心嘛？对，因为他好像被赶出去之后，他好像就是与上帝分开一般啊。我们可能会笑他说：“哎呀，你怎么这么傻啊？神是无所不在的吗？你不能去那边，你在家也可以敬拜神吗？怎么这么傻啊？以为神好像偶像之作，你才傻。”大卫怎么会不知道神无所不在？但是大卫比我们更深刻的知道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敬拜对他的益处，因为上帝要在这个地方特别的彰显他的恩惠，所以如果他被赶出去不让他参与敬拜呢，大卫就十分的痛苦。这就是因为他这样子表达，就是说我像鹿在干旱的时候等着要喝水的那种心情，好吗？这可能是我们这个年代其中的一个危机啊，信仰的危机，就是我们很重视知识，但我们常忽略这个敬拜，就是我们很重视我们要从神那里得什么，我们就会说啊，要明白，要去学，要多一点听啊，这个我们很重视就是要拿的东西，但我们不重视他要求我们的东西。上帝要求我们的东西其实是敬拜，还有当然是顺服了啊，就是做啊，就是顺服他的诫命啊，这是多数的人就不把它看为重点的，人长时间灵性就会倒退，教会就会冷淡，好吗？好了，不多说哈，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他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啊，所以第二节就讲得很明白了啊。他说：“他像鹿啊那样渴慕神，是指什么呢？他其实不是在指他跟神的个人的关系，他是在讲朝见神，就是敬拜啊。所以神的同在是无所不在的。”像刚才那些弟兄姐妹基督徒说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在某一个特殊的时刻，就是敬拜的时候，上帝将他的同在跟表征物做了连贯，是吧？就是好像圣餐一样，表征物是饼跟杯嘛，对不对？连你说啊，陈长老啊，你的饼杯啊，在桌面上有什么特别啊？我也带了自己的饼杯，我觉得我的比较好吃啊。你说在味道上，可能你的是比较好吃 ，OK？ 但是在表征上，我的饼杯是天下无敌啊，就是只有在这个时候，只有这个饼杯，上帝用它来代表他的恩典。所以如果你吃你自己的饼杯，你不会体验在圣餐里面上帝所应许的恩惠，这就是表征物的特别了。不知道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你可以自己在家里躺着敬拜自己在厨房一面做早餐一面敬拜，可以，那个也叫敬拜，但是它不取代你到圣殿，就是到教会去跟弟兄姐妹一起唱诗敬拜，它是不一样的 ，OK， 它可以多样化，但是它是独特的啊。我说多样化就是你可以将它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去继续的操练啊，但是不表示你可以忽略主日被指定的一个敬拜，好吗？所以在旧约里头，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有一些特别的圣物啊，祭坛、夜归这些。就见证上帝与子民的亲近了 这是神喜欢的做法他也要子民就是透过这些的表征物就是你参与了献祭啊，你来到会幕面前让祭司为你祷告参与这些的表征物呢表达了你寻求上帝的荣耀 OK。就是他是两面的他给你一样东西，他就要求你呢做相应的动作 ，OK。虽然我们的心是对着天上的神，但是既然有一个表征物，我们就应该顺从。 崇拜是神所设立的，虽然我们的心是对着天上，但是我们顺服上帝，我们就与地上的人相聚嘛。对，虽然地上的人是有限的、啊、是一个就是平常人啊，但是我们相信，当我们与弟兄姐妹相聚的时候，我们在他们的身上看见主耶稣嘛，是不是？啊，所以就是这些原因了啊，我不把它变成是一个什么大道理哈、啊，啊，我想多多少少都可以牵引我们曾经知道的啊，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啊，现在教会的时代啊，我们每个主日啊，要看重这个机会啊，与弟兄姐妹相聚，带着诚实清洁的心啊，用属灵的一个方式，在敬拜的当中寻求上帝的怜悯跟恩惠。 OK， 我意思说耶稣讲的那句话啊，你要用心灵诚实啊，我们都这样子说啊，心灵诚实敬拜神，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心灵诚实啊？啊，心灵诚实就心灵诚实咯，讲不出来啊，心灵诚实其实不是叫心灵诚实，还是说用属灵的方式，意思说你不要只是管着物质的东西啊，就是不要把眼光只是限制在属物的东西啊，所以心灵就是一个属灵的敬拜，连诚实呢其实也可以说是真诚的意思啊，或是说按照上帝所要求的意思，就是真理了啊，来敬拜他。所以每个星期其实我们或多或少啊，其实都有把这样的一种要求放在敬拜里面啊，今天我们也把它放在里面，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弟兄姐妹啊，能够被激励啊，用这个心态来对待敬拜啊。好，我们来看第三节，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啊，大卫就说他很痛苦啊，因为不能去敬拜，不能去圣殿，连他就解释啊，他经历了什么？他说他痛苦到啊，就是天天哭啊，他这样讲。但这应该是李白的描述，就是有点夸张了，但是的确也不是说他就是照做啊，应该是说大卫确实就是时不时都在为着他不能敬拜神而感到伤痛。他的比喻是说他沉溺于哭啊，就是他一直哭，好像人一直在吃东西一样，他把他的哭泣跟吃饭连在一起，因为吃饭是人必须做的嘛，啊，就每天都会做，而且每天也享受做的事情哈。大卫说：“我每天都哭，而且好像有一点哭得过分啊，就是沉溺在哭泣里头，啊，其实是在说他受不小的伤害啊，就是他啊，就是在心灵上啊，因为啊长期不能够就是以信徒啊，就当时的百姓啊，来敬拜神，他是个别自己祷告了啊，但是他不能够回到圣殿敬拜神呢，而受到伤害啊。连他就说这些讽刺啊、嘲讽的攻击啊，是撒旦啊，当然的是恶者，就利用那些恶人的口啊，就是我们说就是刺激他了啊，就是煽动他心中的啊，那种痛苦的火焰呢、啊？啊，这些人怎么讲？这些人说：“哎，你知道啊，上帝就喜欢我们去敬拜啊。哎，你现在在哪里啊？哦，你在外面啊，你没有机会哦。啊，这样你是不是被神弃绝了呢？啊，这样啊，很刺激啊，对不对？啊，礼拜天打电话给你啊，哎，某某人，你现在在哪里？哦，我现在在啊，在买东西啊。”我现在去买菜啊，这样子 ，OK， 就是他就说啊，你难道不知道今天是主日吗？啊，生活重要嘛，是吧？对，人家就来一句跟你说啊，这不，上帝喜悦我们敬拜他啊，但如果你不来敬拜他，就表示说你被上帝赶出去了啊。那你这样听，你当然是很刺激啊，你也觉得说有这样夸张吗？我下礼拜去不行吗？是吧？你可能会这样想。那大卫呢？不是因为他自己跑去买菜啊，就是忽略敬拜啊，而给人家攻击的，这叫活该了啊。当然对方也不合理了啊。但是大卫不是去买菜啊， 他是被逼的，他必须逃亡，因为扫罗要杀害他。 OK， 但是没有人能够明白为什么大卫要逃亡，因为他们不知道大卫被耶和华高立作王，所以这个很冤枉。大卫他逃亡，就是他不会怎么讲啊？我举个例子，比较容易说啊。如果我是扫罗 ，OK， 我听说你要做王 ，OK， 我不高兴，我要杀你。好，你怎么样？你就跟扫罗说，我不要做，我不要做王了啊，我做你的女婿就好了啊，这样不是好了吗？那扫罗也高兴，你也高兴，什么事都没有了。那大卫呢？不能。扫罗知道大卫要做王的时候，大卫不能跟扫罗说啊，对不起啦，这是误解啦，我没有要做王，我做女婿就好。大卫不能，因为大卫做王不是他要做的，是上帝高他的，所以他不能去改这个东西。好了，他又不能够否认他要做王，但是他又不能被扫罗杀，那唯一的就是跑嘛，所以他就只能够逃亡。所以他的逃亡呢，让人觉得他是有罪的，因为有罪人才要逃嘛。但大卫说，我不是有罪啊，是上帝立我做王，你们看不见，所以你们觉得我是自作自受，很冤枉，讲不出来。所以每一次人家就会讽刺他说，哦，你看上帝如果喜欢你，你怎么会搞得这样子，对不对？上帝如果悦纳你，你就不应该跑到外面来啊，你应该在里面啊。所以其实大卫他真的是哭成这个样子，不是说他很爱哭啊，他很看重上帝给他的身份，就是做以色列的王。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就是在时间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去为自己做任何的辩护，对吧？他就只能够等上帝用他的手把他就是带到这个王位上面。所以在整个过程里头，你能够想象出他的素质啊，就是我们很多人忍耐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其他的方法，因为我们没有本事，我们就忍耐吧。啊，老板欺负你，好了，欺负就欺负了，为什么？因为我就不懂嘛，我就给你欺负了啊，我拿你薪水就高兴了。但你知道大卫不是不懂啊，大卫是懂，但是他不能说，说出来也没人懂，也没有人明白。所以大卫的忍耐其实是跟一般人的忍耐是不一样的，他如果没有真的是舍己去爱上帝，他忍不住的。任何人都会最后都会因为自己的冤屈啊就造反了，对吧？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比你老板懂，你老板整天欺压你啊，就笑你说你不懂啊，又利用你的成就讲是他自己的。我不知道啦，我希望你们没有啊，我遇过这样的同事啊，当然不是我老板啊，他的老板啊，最后怎么样啊，就走了嘛，他就去另外一家公司发展啊，成为啊我们公司的对头就好了嘛，他就报仇了。不然呢，不然他就去到上司就更高的上那边去控告他的老板就是了嘛。他忍不住了，因为他是有本钱的。大卫就是这样，所以他痛苦，再说哈，刚才不是因为他软弱，另外他痛苦也不是因为他无知 ，OK， 其实他痛苦是因为他必须跟他的内心的自我啊长期的征战。他如果真的爱神，他就必须忍耐，他要等上帝用他自己的方法向以色列百姓证明大卫是神的心意做王，好吗？好了，简单来说，他在这个期间，他就受很多的这种羞辱啦，人家会讲他这贪心啦，野心太大啦，做女婿还不够，还想要做王，真是的，什么话都听过了啊，人家就嘲笑他，背叛他，什么都有，所以他的心应该是一直唯一啊，他不能靠人，因为人不可靠，他就唯一靠上帝，所以他很紧靠与神的关系，特别是敬拜的时候与神的关系。现在他这样的一个关系被人家拿走了 ，OK， 被人家就是被人赶出去了啊，他不能回到，因为扫罗的兵在那里看着啊，所以他不能回去， 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眼泪当饮食。 OK， 不是因为他丢了什么手机啊，丢了什么皮包啊，这么简单，好吧？啊，好。如果我们有同样的经历啊，弟兄姐妹啊，你受了冤屈啊，的确你也发现没有人能够完全明白啊，你就像大卫一样啊，你就用忍耐的心，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一定会彰显公平的事情啊，你就更加的转向上帝啊，不让这些仇敌的口讲的话啊来诋毁啊你的神，你的信仰啊，也来拆毁你的信心，好不好？背后是撒旦啊，因为撒旦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对上帝的慈爱没有了信心。OK， 你再听一下，撒旦不是要你受苦啊。我也没跟撒旦喝过茶，我没有跟他谈过话，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不是要你受苦。如果你受苦，你会更爱主呢，他肯定不要你受苦。OK， 撒旦主要的目的是要你跟他一样。他是怎么样的？撒旦是认识神的，但是撒旦是不能信神的。他不能信上帝有恩典，因为上帝不曾应许他救恩。 OK， 所以撒旦跟我们呢，就是这个信仰的区别，就是呢他知道有上帝，他可能知识比我们多得多了。 OK， 但是他有一层，就是他没有办法有信心，因为上帝没应许过给他。而我们胜过他的地方就在这里，就是我们有信心，因为上帝应许我们他要拯救啊，他要赦免。好了，如果你是撒旦，你要怎么样？你就是要拆毁这个嘛，其他没关系，其他都不重要，是吧？所以你要知道，每一个攻击，每一个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都是朝这个方向的，就是拆毁你对上帝慈爱的信心。弟兄姐妹，你丢掉这个，你就丢掉一切了。因为你最好就像魔鬼一样而已，你不会好到哪里。如果你不要与他一起灭亡呢，你的信心要超越，就是对上帝爱的信心要超越。所以他会用讽刺的话啊，用可怕的事啊，威吓的事情啊，其实都是为了达到这个。你就知道了啊，所以现在你要更多的去保守你对上帝慈爱的信心，所以你要常常默想上帝的恩典，常常要读他的应许，连圣灵就会用这一些成为你的这个粮食啊，心灵的粮食，他就可以强壮，不至于被打倒，可以吗？如果你今天过得很高兴，像新华刚才说的，那应该是时间还没到，但是你相信我了，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肯定要过这一关的。就是你对神慈爱的信心不能模糊的啊，不能模棱两可的。OK， 他是在死亡跟生命的中间做选择的，就是有一天你会放弃你的生命，因为你相信上帝爱你。你要强到这个地步，你不能这样轻轻松松说啊，爱神也不错啦，啊，享受世界也蛮好的啊，不这种。我们说是掺水的啊，这根本没有质量啊！这个信心的要求就是在生跟死的中间，你因信得生啊 ，OK， 或是说不信而灭亡，是在这个交叉上，但是它不会每天都发生了 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每天发生我们可能头发都掉光了，受不了啊，就有一天它会临到啊，大卫。很奇妙的，他很年轻，上帝就用这个一直的磨练他，所以他每次的祷告呢几乎都是到了生死的关头。 OK， 所以为什么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朝见上帝的念孔啊，他观看上帝的荣美当然是比我们多了啊，好吗？好，我们继续看了第四节。他说，我从前与众人同住，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既其悲伤啊。 那他就解释啊，这跟前面一样啊，就是他就说我想起以前的事，什么事情啊？就是他以前还自由的时候，那时他还没有被扫罗追杀啊。大卫就带领啊百姓去敬拜上帝啊。你要知道大卫那个年代啊，新华刚才也说了嘛，就是圣经跟新华他们带这个查经班了啊，就读到撒母耳记嘛。啊，基本上你读的时候，你就会说乱到乱七八糟哈，四十记这是一团糟啊。我们的姐妹查经也快进到四十记了，预备心嘛啊，把安全带绑准啊，不然你会掉出去啊。就是读四十记真的是，你说这个地球反过来转了、啊，对。人一到了撒母耳也是哈、啊，虽然是好一点有撒母耳在，但是其实人的心是很偏斜的，很顽固的 ，OK。就是表面做一件啊，私底下是邪恶的什么，所以你看到都是混乱的事情。OK， 你想象啊，大卫在那个年代呢，那么年轻，上帝就让他做一个属灵的领袖啊。虽然他没有大在那边讲道理了，但是这里就是说，大卫当时呢，就是带领百姓敬拜耶和华啊，看起来。他很年轻就有这个恩赐啊，就是他从小向往上帝啊，常常祷告，常常唱诗，所以他后来到了这个王宫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就继续啊，就是他这个侍奉 ，OK， 好了，以前是这样，现在呢，现在逃亡啊，被赶出去，连这最差劲的位置都没有。扫楼都没有让他可以看可以参与，不要说带头了啊，没这回事了啊，连最低的也没了，所以为什么他感到十分的忧伤啊？那另外一点也是刚才我们前面说的啊，他失去了这个敬拜的机会啊，其实呢他同时他也感受到上帝的愤怒啊，所以等下你看后面的时候呢，他也会讲上帝你对我好像就是忘记我啊什么哈、啊，其实他感觉到上帝对他的不喜悦，因为你就说为什么有这种情绪呢？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其实应该让大卫想到他的罪。怎么讲？他虽然是没有提到罪啊，有的诗篇他会讲说是因为我的过犯啊什么，这个诗篇是没讲啊。但是你要知道，敬拜是上帝设立为最重要的事 ，OK， 是上帝自己设立的，不是我们要的啊，他设立的。所以上帝是不会让任何的事拦阻他喜悦的人来敬拜他的，是吗？你明白吗？如果有一个大老板啊，叫你说星期一九点来见我啊，你说。对不起啊、哦，我今天不能来见你，因为呢，小老板找我，他大老板又拍桌子说，什么小老板找你？我是大老板，你跟小老板说我要找你，叫他换时间，因为我是大老板，所以大老板要做什么就不会有任何拦阻的可能嘛，是吧？当然有的老板更夸张，你生病他也要你来了，对不对？这个不是大老板，这是上帝。如果上帝他喜悦敬拜，或者说上帝要见一个人，你说这个人有什么困难可以来不了啊？他一定会开路嘛，对不对？他要见你，天使都开车去接你了啊！你有什么理由不能来呢？没有啊，天下的神要见你，除非上帝要透过你不能敬拜产生的痛苦。让你经历与神恩典分离的痛苦，就是除非上帝要管教你，因为他要我们悔改。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我们因为某些事情突然发生什么什么什么啊，而导致你不能来崇拜，无论是你自身的、你的家人、你的小孩，或者你的配偶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你必须要放下你的敬拜去做他们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不要觉得很幸运，今天可以逃过敬拜，你要反省，因为这个是不寻常的。上帝如果真的要你敬拜他，他可以让你的孩子明天生病了， 它可以让你的轮胎后天爆，不是现在爆，因为它要见你，连天使都可以帮你推车，你总之一定要到，因为它是神嘛。但是就是这样一点点事你就不到了啊，有原因啊，是吧？也当然还得让我们知道他不想见你了，所以你就小小事你就来不了。但同时呢，他也要你经历失去敬拜的快乐，对，就是这种的忧伤啊啊，而悔改啊，因为如果我们一直不悔改的话，以后我们的结果就是长期的忧伤，就是到黑暗里头去，长期以神的恩典分开啊。不来敬拜是短期的了啊，你就失去了这个福分，但是下个星期你还是有机会啊，你就悔改，你就尽量来，但是有一天是没有机会，那就是灭亡。所以大卫是没有明说，但是以整个表达啊，或是说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经文来看啊，我们不应该太过轻看啊，就是这种的管教啊，就常常把它放在心中啊，更多的回应神，好吗？啊，好，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第五节了啊，他说他很痛苦啊啊，他不能敬拜，连他的心情呢，第五节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啊。”大卫他面对这个世界的人啊，跟有魔鬼撒旦啊来攻击的时候呢，他没有去找这些人吵架，说啊你们凭什么说我啊，什么的没有。他呢转到他的心，所以大卫他将自己看为是他最大的敌人啊。他到底是怎么看呢？就是说明明是人家攻击你嘛，对吧？是撒旦透过这些坏蛋的口啊来嘲笑你攻击你，但是为什么大卫没有去找这些人理论呢？原来如果你要胜过撒旦，不是要你拿枪拿刀去撒旦的洞穴里面去喊他出来，来我们来决一生死战啊。圣经没有教我们去找撒旦来挑战，圣经有告诉我们是撒旦来攻击我们，这个有讲，但是圣经没有记载任何的事情说上帝兴起基督徒啊，拿着武器去到哪一个山洞去找魔鬼，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你要胜过撒旦的最好方法呢，不是去做什么，就是对付你内心的欲望。因为如果你的欲望在，撒旦就有能力，但是如果你的欲望死了，撒旦的试探就失去了一个中文圣经叫做地步啊，他就是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的意思，就是他没有位置啊，就是你的内鬼，就是我们的在城内的那个偷开门的那个内鬼呢，就是你的欲望。所以大卫没有去找人吵架，因为如果他里头那个欲望解决的时候呢，人怎么讲都不影响了，是吧？撒旦怎么试探他没感觉，但现在他知道他难受啊，是因为他里头啊，他的心啊，大卫跟自己说我的心啊，他就责备他的心啊，他跟他的情绪，就是他的这种内心的情感来对抗啊，他基本上是求上帝求圣灵啊让他能够就是控制成或是压制这些情感的冲击啊，他就责备他自己的心啊，责备他们软弱，责备他们愚昧啊，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啊？忧闷，中文是这样写啊，它不是忧郁症啊。忧闷呢是垂头丧气的意思啊，就是英文，你看英文圣经或是德语，它是 cast down 嘛，就是被打倒。他说你我的心，你为什么垂头丧气？连他在第二句话说我的心，你为什么烦躁？烦躁不是脾气不好，烦躁是 turmoil 啊 ，turmoil 是说一个人里头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他们就是混乱吧，就是上气下来这样啊，就是不平静的意思。 OK， 啊，这两种情绪，大卫特别针对啊。其实可能我们觉得为什么他要这样讲，我们可能觉得平常如果我们呢遇到苦难啊，遇到难处的时候，可能不是这两个，是这两个啊。当然，第一，这他不是心理学家，这是圣经的话。你稍微注意，的确，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啊，连最后他就缩小到几样事而已，其实就是这一种的情感。要么他就叫你呢，算了算了算了，哎呀，不要管了，哎呀，就是消极的啊，就叫忧愁啊，就是垂头丧气，就是对上帝完全失望。OK， 要么呢，他就会让你呢，就是好像盲头苍蝇一样啊，什么都去做啊，忙这个忙那个啊，就是瞎忙啊，就是因为担心嘛，什么都想要去控制啊什么的。其实到最后就是这两种感情在你的里面啊，就是妨碍你。所以大卫呢，他就当时就针对这两样事情啊，他责备他们，因为这两种感情会让大卫对上帝抱怨，连抱怨之后他就会离弃神啊，就失去信心。所以如果软弱进入你的内心啊，充满你，哎，你就开始就失去勇气了，你就开始不愿意进入征战了。因此呢，我们应该依靠圣灵啊，就是给我们力量去辖制这种的内心的情感，就是这种欲望啊，啊，尤其是这种以就是特别要去跟这种不幸的情感来征战，就是你心里面一直会有一个倾向告诉你说，或许神是假的，或许上帝不理你，或许就这样啊，这种不幸的挑战你要去胜过它。大卫怎么去胜过这两样东西呢？就是忧愁啊，忧闷啊，跟烦躁。他第一个他说仰望神，就是他用盼望来战胜他的这个忧闷的情绪或者说情感。 OK， 连第二呢，他用神的笑脸就是刺激了他的忍耐来胜过他的烦躁啊，可能有点抽象啊，第一个可能比较容易懂了，就是说你垂头丧气嘛，就是这个忧闷的垂头丧气啊，怎么去胜过垂头丧气啊？你说盼望啊，对对啊，所以大卫说仰望神嘛，那就是说我要仰望上帝的应许啊，就是多思考啊，上帝给我的应许啊，愿意去仰望他的拯救，就让这个忧闷的情绪不会胜过我，因为每次我可以用神的话来抵挡他嘛。对啊，忧闷说：“哎呀，你是谁？神不会管你的。”那你就用神的话来抵挡他了，对吧？你用神就圣经的话来抵挡他。那第二个呢？烦躁啊，烦躁就是混乱的心情啊，就是上去下来啊，一直想要找帮忙的那种紧张啊。那他说用另外一个就是上帝的笑脸。上帝的笑脸是什么？上帝会笑吗？太阳啊，会笑吗？为什么说上？其实上帝笑脸是中文的翻译啊，其实还是说上帝的念孔啊，不是那个发怒的念孔啊，是那个恩慈的念孔。就是说，我很难解释，不过我举一个例子啊，好像你小的时候啊，你是小可能是 baby 啊，是婴孩的时候啊，可能你在那边啊跌倒啦，还是不听话啦，爬来爬去啊，可能掉下来啊，那你就哭了啊，可能你妈就转个头来看一下你啊跟你笑一笑，她在忙啊，她手在煮鱼啊，她不能来抱你啊，她抱你你就脏了啊，所以但她看一下不严重嘛，你只是从椅子掉下来啊，而且掉的样子很好看啊，她就笑了一下啊，其实这一种就是他说妈妈在，妈妈说你没事啊，你不严重啊，而且你不痛，但是他还没来，他先做完他洗手他再来啊，但是他的那个笑脸呢，其实就让你可以等。我不知道你明白了，可能你说我做银行也太久了不记得了哈啊，我是要描述那个心情啊，就是 你很需要人家救你的时候，你觉得啊，没有人救我，我死定了，那种很紧张的时候，连上帝他在天上他跟你笑，他说我来啊，你等 OK， 不是因为他不能啊，但是他对你的那个善良啊，连就激励了你可以忍耐，连你有忍耐呢，其实烦躁就没有位置了。烦躁就是因为你没有忍耐，紧接下来你肯定就是血压高，什么都跟着来了。但这是医学了，但是其实烦躁你不可以小看它，它是很杀伤力很强的，不单是对身体的健康，对心灵也是杀伤力很强，因为它一直逼我们用方法取代上帝。OK， 所以大卫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呢，已经给我们开了一个药方，其实答案都在圣经里面。都在圣经里面啊，也是可经历的事情，好吗？啊，他在这句话的结尾他说我还要称赞他，其实这句话是他的信心啊，他是说你我的心你不要忧愁啊，你不要烦躁，他说我要称赞耶和华，意思说你以为我永远是这样的吗？大卫说我不会，我肯定可以重新回去，因为我要称赞耶和华，就是我又重新回到圣殿去，虽然不是现在，但是我深深的相信我会赞美耶和华，就是回到那个地方。所以这真的是他一个信心的宣告啊，他知道不久的将来不知道怎么样，但是上帝会救他，连他就可以很自由的重新回到圣殿。当然这是真实的了，后来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在圣殿里面，因为反正他住在旁边嘛。圣经说啊，他常常到圣殿里面去啊，哎，祭司的房子太小，来盖一盖。哎，那衣服不美，还要跟人家改一下。哎，这个人太多，还要分成两队，分成十二队啊。总之，他天天就在圣殿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为什么？因为他特别喜欢敬拜，所以他叫做合神心意的人。你要合神心意吗？你要从这里开始啊！如果你不明白敬拜，你很难能够讨神的喜悦，好不好？啊，还不迟啊！你如果今天听得明白，我希望啊，我也是大半辈子不明白的啊。我虽然在教会长大，我坦白跟你们说啊，就是我在教会长大，我的教会就是你们的教会，就是一般的华人教会，就是不讲这个东西的。华人教会就是教你说要传福音，要分担当。要做，天天要你做一些活动，但是没有教你怎么样讨神的喜悦。其实讨神的喜悦不是做，是敬拜神，懂得讲谢谢，就像人家啊，你不懂得讲谢谢，没人喜欢你了，那拿了就走了，谁喜欢你这样的人？所以我明白过来，我也操练哈，但不容易学，因为老习惯还在。但是我今天告诉大家，其实这是你知道的。OK， 现在学习做讨神喜悦的儿女，你会经历不一样的人生。上帝真的是无所不在的，好吗？我们继续看了第六节，他说：“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弥撒山纪念你啊。”简单来说，我就表达大卫表达他自己的情绪啊，他就说。他在一个荒野的地方啊，这约旦地就是约旦河旁，你们看地图就知道了啊，他是在指一个就是约旦的东面啊，就是离开犹大地很远的地方了，黑门山更远了，黑门山是在叙利亚的边界啊北部，这个亚萨山也是黑门山脉里头的山啊。大卫不是在讲地啊，不是在讲他的这个 GPS 的位置啊，在告诉大家我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主要就是说他在这些就是逃亡者就是躲藏的地方。OK， 因为他虽然躲在山洞里面，躲在森林里面，他说他思念圣殿，所以让他特别忧伤。就是大卫他在逃命的时候啊。他说我从这些就是荒野的地方啊，我在那么远，我还是在那边祷告啊，因为时间到了，我还是敬拜你。 但是呢，每次我敬拜的时候，我就想到圣殿，连他就特别被这个回忆啊、就是影响而忧伤啊。所以他其实很坦诚的跟上帝表达了啊，他没有因为苦难就说啊，上帝你不顾我，我也不顾你，他没有忘记神啊，他知道他是被神管教，但是他没有否认上帝还是他要祷告要纪念的上帝啊，他就向上帝祈求恩典保护啊，让他可以回去。 OK， 这是他的信心啊。第七节他说，你的破布发声，深渊就以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这个是指到大卫的诉苦啊啊，他说他在荒野当边啊啊啊忧伤啊，他就说啊，上帝啊啊，你给我的痛苦，就是你给我的管教啊，好像深渊一样。连他说这个深渊其实可以形容是就是管教中的苦楚了啊，管教中的苦楚是撒旦来的嘛，因为撒旦透过人的口来刺激他，来嘲笑他。但是大卫没有说哦是魔鬼不好啊，神你救救我啊，他说是你的破布发声啊啊，就是这里都是用水啊，就是大水瀑布啊深渊啊都是用水。 OK， 所以大卫其实在古代的用词呢，水是指苦难，海啊这些都是比喻苦难啊，只是他用不同的形态，但是这些瀑布啊深渊啊其实都是很激烈的水啊，不是小溪啊这种慢慢的水，所以就表示说这些苦难呢都是很激烈的。但是大卫没有说是出于恶者撒旦，他说是你是耶和华，因为每一样的苦难虽然是恶者做的，也是上帝你的主权，所以他直接跟上帝说啊，而且他说太难了啊，他说这个深渊与深渊响应，这个很有趣啊。他说这个苦难好像一波又一波的深渊啊，就一直来就是遮盖他，来淹漫他。他说这些深渊呢是重复性的，这种苦难好像他们认识自己一样。所以他说深渊跟深渊彼此相交，好像他们两个深渊可以讲话。不知道你们懂他的意思吗？就是第一个深渊给大卫痛苦了 ，OK， 连过去了，连第二个深渊又来了。大卫觉得，哎，你刚才不是你吗？他说不是啊，好像他第二个深渊跟第一个深渊彼此讲话，他们彼此呼应，要使大卫痛苦，所以他们一直重复做一样的事情啊。所以他说他们好像认识一样，为什么又是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又是这样的东西？这是诗人啊，啊，我们可能写不出这样的诗啊。不过我想你多多少少有一点经历，对吧？每当你遇到同样的苦楚，都是肯定你问上帝为什么又来了？为什么不要灰心啊？来了又怎么样？耶和华上帝是不改变的啊。他说这些苦难漫过我身呢，就说把我给吞了啊，把我给灭了。所以每当我们在这种的情况的时候啊，让我们从大卫的祷告里头得到警惕啊，也得到一个教导。然后我们先承认啊，就是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啊，意思说他怎么样管教我们都是合宜的。我们应该先有这个谦卑啊，如果你有稍微的一点骄傲跟自信啊，你就会跟神说，我不是上次的过了吗？你又回来做什么啊？我们会这样子，对不对？如果有人让你进了大学，人又叫你重新考中学，你当然不服气啊！你说都考过了，是吧？你羞辱我吗？其实有时上帝重新管教我们，我们不服气的。我们总是说我都学会了，上次不是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其实这个还是不谦卑。上帝要怎么样像大卫这里说的，一次又一次的一样的苦难都可以这样做，因为他是上帝。OK， 他主要是要我们就是被警醒啊，就是他重复的做事呢，是要我们这些麻木不仁的，我们是很容易就麻木的啊，他就要重新的就激发我们，刺激我们啊，让我们就是快点的回转啊，学会应该有的谦卑啊， 人也相信啊，他可以用任何的事情来管教我们，为的是要达成他自己的心意，就算是重复的。他如果过去帮助你，他怎么样的带领你，如果重复的话呢，也表示说上帝他要第二次在他的身上，就是在你的身上啊，得这荣耀。OK， 那我们就顺服他了啊。第八节他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啊。OK， 我差不多了啊。那大卫他说上帝的管教很严厉啊，一波又一波的可怕啊。那他一讲完了，他也自我调整啊，这个是他的一个转折啊。他就想一想好的东西啊，这个人也很正常啊。他想到哇很痛苦啊，连他就说也没那么惨啊，有时好的，他就想出曾经快乐的事情，连以这些快乐的经历来激励自己嘛啊。他就想出一件事情是过去哈，就是啊，上帝怎么恩待他？虽然苦难还在啊，他就说上帝恩待他的时候是多么的快乐。白天呢，啊，就是上帝的爱啊，就好像太阳这样啊，就是大大的向他彰显。人家说晚上啊，晚上就是孤独的时候啊，这是他们的用词了 啊，不是在指时间了，就是说、啊、晚上就通常是指他独处的时候、孤单的时候呢。他说上帝的喜乐之歌也与他同在啊。他说我要歌颂啊，就是当他一个人的时候他都可以唱歌啊，歌颂生命的上帝，生命的神。所以这如果你没有这样理解，你就觉得他上下文有点冲突啊，一下子很严厉，人又觉得说一下很快乐，发生了什么事啊。我是看解经书了啊，解经书就分析说应该是大卫的一个回忆啊，他要让自己有信心嘛，啊，就是如果你总是想可怕可怕可怕，你就最后你就不想祷告了。所以大卫呢，他想可怕是真的，但是他也想上帝曾经给他的这些喜乐的经历，来激励他自己。所以第九节呢，就是七加八的结果了啊。第七节跟第八节两道菜混起来的时候，第九节就有这句话，很奇怪的一句话。我们读，他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那这个是一个抱怨来的，对吗？很奇怪啊，就是如果他没有七跟八，第九呢啊，就应该说是这个人对神不相信啊，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了七跟八，第九呢，我们应该不会说他是不信啊，啊，这可能是一个人在苦楚的时候啊，一种很坦然的，就是一个很诚实的表达。所以第九节，我们应该相信大卫不是说啊，上帝你丢掉我了啊，如果是这样，他都不用祷告了啊，他都不用求了啊。神都走了，你求什么就没有意义，祷告了啊，就白费了。大卫没有不信上帝，但是他这样子讲呢，是他当时一个感觉，一个真实内心的感觉。所以他其实呢，他想起了上帝的恩典之后，就让他更加有信心。所以他来到神面前，他就不隐藏了。如果你总觉得神很可怕，动不动就要打你，动不动要罚你呢，我想你的祷告呢应该是很客气的，因为你怕嘛。但是如果你除了知道上帝的威严，你也知道上帝的慈爱或是上帝更大的慈爱，那么你的祷告呢就会很诚实了。你这个诚实不邪恶的 OK， 有的人是邪恶不诚实啊，但是这个诚实是不邪恶的 OK， 他就是把他真真实实的感觉说出来，就是他说我痛苦好像你不在了，我痛苦好像你忘记我一样，但是我相信你在，所以我向你祷告。那如果你真的不在，我也不讲话了，我也不跟空气讲话了，是吧？ OK， 好了，第十节啊，他说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足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前面已经讲过了啊，就敌人一直讽刺他，因为他再说他的痛苦就是这一种的 就是对他信仰的打击啊。他说这些敌人好像一把刀这样啊，一就是恨不得把他打碎了，就刺入他的骨头啊，把他剖开，把他毁灭掉啊。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一个属灵的征战啊，到后面来说啊，就是应该不是肉身的程度了，不单只是这种什么贫穷啊、生病啊，就这个层次啊，可能这一些都保持了啊，你也没有失去什么啊，你但是就是你在信心上啊一直被质疑啊，就是这个挑战嘛，人家一直质疑你啊，是不属上帝的。OK， 大卫说这种的话好像刀，好像锤子一样啊，目的不是稍微的打击我，是要把我完全就是毁灭。OK。好了，最后一节啊，他还是用回前面的方式哈，来坚固他的信心。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啊。” OK， 所以他用回他没有新的方法啊，因为他一想起仇敌的话，他又忧闷了。他又烦躁了，所以大卫又做回一样的事，他没有跑去跟那个人吵架啊，为什么你笑我啊？为什么你讲我啊？没有，他就骂他的心啊，他说你这个心想什么？他就责备他。OK，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从这里学一个这样的功课啊，就是说每当我们陷入困境的时候，或是挑战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的精力是对外的啊，就是要去处理这个事情。去面对这个人，其实你更大的敌人是你的里面，你的心灵的那个小小的一个脚凳，给魔鬼站得住的脚凳，你要除去它啊，让恶者在你的心中没有地步，就没有留脚的地步，好吗？所以大卫用回同样的方式了啊，他就说我要仰望上帝。来胜过我的忧闷啊！他后面还说他要回到圣殿啊，用这样的一个信心啊来激励自己啊，可以啊不断的啊，就是在苦难当中等候啊。那至于有一句话，我稍微解释一下，是跟前面不一样，就是他说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啊。如果你记得前面他说上帝的笑脸帮助我啊，好了，你就把那个笑脸拿掉啊，那个笑字拿掉。其实上面是说上帝的脸帮助我，这里说啊，我的脸上有神的帮助，你说不大一样，对不对？两者啊，好像不大像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一节十一节是前面那节的一个后果啊。啊，简单来说，就是他前面说上帝要用笑脸帮助他啊，刚才前面读过啊，他这里说上帝的笑脸啊，好像阳光一样啊，就太阳哈 啊，就是照在大卫的脸上，所以大卫的脸会发出光，发出荣光，所以这其实已经是一个结果了，对吧？就是上帝如果是太阳哈，他用笑脸帮助我们，那现在呢，我们的脸反映了这个荣光，所以大卫在这里他暗示说他得胜了，因为你是我的神啊，所以他得胜了，他胜过了他的心中的忧愁跟烦躁啊。所以我们看得出敌人啊，撒旦常用的诡计啊，他就是重复性的 ，OK， 啊，你做了一次，他又再来，他又再来啊，重复性的给你同样的困难。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这样就失去勇气啊，也不更不应该灰心啊，就是不应该烦躁，也不应该忧闷，因为上帝对他儿女的慈爱跟怜悯，永远是一个受挫折的人重新得到生命、得到盼望的根源。我的意思是说，上帝的笑脸，就是那个妈妈对着她孩子的那个微笑，带着安慰，带着切据，带着各样的能力啊，跟着孩子说站起来啊，重新站起来，你没事的，好吗？ 啊，所以我们只要愿意仰望上帝的笑脸啊，这个笑脸就是神的慈爱。你要读圣经了啊，啊，神的慈爱的怜悯，你无论是多么的被打击啊，就挫折多厉害，你都可以重新得到生命，得到盼望，站起来啊！再次的为上帝的名啊荣耀来征战，好吗？好了，我讲完了啊，我们就停在这里，用一点时间，我们可以先啊、回应祷告啊，连之后我再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啊 ，OK， 好，谢谢啊，我们自己祷告啊。